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的经文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至四十一节，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至四十一节，即是刚才我们读出的经文。请大家翻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至四十一节。三十五至四十一节这个事件呢，有个题目叫做平静风和海，或者耶稣平静风和海。这件事件呢其实是记载得很简短的，只是得几节经文，但是这个故事是相当之完整的。你有没有留意到呢，这个故事里面有时间，当天晚上，有主要的人物，有耶稣和门徒，你知道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有埋地点嘅，喺海上面，仲有一个好紧张嘅情节嘅。嗰、那个情节咧就系当佢哋渡海嘅时候咧，突然间遇到风浪，啲门徒快要被浸死嘅时候，佢哋就揾耶稣嚟到去帮手。于是耶稣咧就帮佢哋解除咗呢个危机。故事咧喺完结嘅时候咧，仲有埋解说，有埋 debriefing 嘅。就是有耶稣的反问和有门徒的反省，一个很简短的故事，但是就记载得非常之完整和详细。除了这些基本的资料之外，故事里面用了很特别的对比，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留意一下那些对比。第三十七节，忽然起了暴风。暴风呢可以直接翻译为大大的风，然之后咧，去到三十九节就描写耶稣做咗一个行动，然之后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到第四十一节故事结束嘅时候，描写耶稣啲门徒嘅反应，佢哋系大大地惧怕。作者连续三次咧用咗大大地来到摆在这个故事里面，究竟对我们看这个故事有什么启发呢？我们保留着这个问题先，我们回来今天的讲道的题目，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胆怯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到去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胆怯呢？如果作为一个答辩的邀请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去看这个问题呢？如果是一个要回答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看呢？胆怯其实是人类共同的情绪来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感受过胆怯，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胆怯，可能程度不同，不过你不会不知道胆怯是什么一回事。是什么事情能够令你胆怯呢？在什么状况之下你会有胆怯的反应呢？是什么原因令你胆怯呢？有一些情况呢，是因为我们可能是我们不知道个事情，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高估了某一些事情的威胁，所以我们会胆怯。几个星期之前呢，崇基团契有30位同学就去柬埔寨嗰度咧做服务。咁我哋其中一群服务嘅对象咧系嗰一啲嘅带有 HIV 病毒嘅孤儿嚟嘅。佢哋一出世就已经有呢个病毒噶啦，因为佢哋嘅父母咧传俾佢哋嘅。我哋啲同学问：咁我哋会着啲咩衫嘅咧？咁因为喺印象里边咧，接触艾滋病病人咧系要全副装备嘅。戴埋手套嘅，點算好呢？如果要接觸嘅時候咁，會個心裏邊咧會驚嘅。喺預備過程裏邊咧，有專業人士嚟同我哋簡介介紹究竟艾滋病病毒係點樣傳染嘅，個傳播途徑係點樣樣嘅。咁於是咧，啲同學咧就放心啦。原來咧係要經過一個相當親密嘅接觸咧，先至傳染得到嘅。去到見到一啲孤兒嘅時候咧， 啲同學咧就已經冇曬嗰啲嘅顧慮，見到佢哋嘅時候咧就拖住佢哋嘅手同佢哋玩，攬住佢哋。每一日要臨走嘅時候咧，都係難捨難離。送別嘅時候，往往都要半個鐘嘅時間。嗰啲令我哋膽怯嘅情況裏面，會唔會有一啲都係出於我哋嘅誤解？係因為我哋高估咗嗰啲威脅而嚇親自己呢？如果我哋將呢個問題問啲門徒，你哋膽怯係咪由於你哋無知？係咪你哋高估咗風浪嘅威脅呢？門徒可能會咁樣答我哋：我哋膽怯唔係因為我哋無知，正正係因為我哋十分之清楚呢啲風浪嘅威脅可以係幾咁厲害。而事實上咧，我哋都唔係好有資格咧嚟到去質疑啲門徒嘅判斷嘅，因為喺啲門徒嘅裏邊咧，佢哋有相當多人咧係當地嘅漁夫嚟嘅，例如西門彼得啦、安德烈啦、雅各啦、約翰啦，佢哋好熟悉嗰度嘅風浪，佢哋喺嗰度嚟到工作，所以咧佢哋係親身體會到呢一啲風浪嘅威脅嘅，能夠令呢一班飽歷風浪嘅漁夫都膽怯嘅話咧，呢一個突然而來嘅風浪咧，事實上真係一個非同小可嘅風浪嚟嘅。喺加利利湖，佢哋處身嘅呢個地方咧，其實係處於一個盆地裏邊嘅，佢四周咧都係高山，高山之外咧就係地中海，地中海嗰啲冷空氣經過高山之後嚟到佢哋嗰度咧，同湖面上面嗰啲暖空氣對流嘅時候咧，就可以產生狂風巨浪。所以呢啲狂風巨浪咧，連佢哋都發覺有啲難去預測，同埋咧連佢哋都會驚嘅。讓我哋問一個好似係好簡單嘅問題：呢啲暴風巨浪咧，點解會令到啲門徒膽怯呢？我哋同樣可以問自己呢個問題：嗰啲令我哋膽怯嘅事情，點解可以令我哋膽怯呢？對於門徒嚟講，佢哋喺渡海嘅時候遇上啲狂風巨浪，佢哋推想到嘅後果咧就係我哋冇命啦。所以佢哋發出嘅呼籲咧，發出嘅説話咧就係我們喪命，我哋冇命啦。當我哋面對住嗰啲令我哋膽怯嘅事情嘅時候，我哋推想到一個乜嘢後果呢？係嗰個事情本身令我哋膽怯啊，抑或係我哋推想嗰一個後果令我哋膽怯呢？係嗰個事情本身令我哋驚啊，抑或係我哋想像嗰個後果令我哋驚呢？有一次我太太陪我去睇醫生，嗰次我個胃唔舒服，咁呢我太太就問個醫生：醫生啊，我先生個胃呢間唔中都會唔舒服㗎，佢會唔會係有幽門螺旋菌呢？咁你知唔知個醫生點答啊？個醫生話：我點答啊？你下一次嚟話俾我聽你先生頭痛，咁唔通你問我佢有冇腦癌啊？咁個醫生就話：你咁樣諗嘢呢，你遲早都會嚇到自己，咩都做唔到，咩都令你驚。有時令我哋膽怯嘅會唔會係呢一啲過度嘅推想而嚇到我哋膽戰心驚呢？但係令門徒膽怯嘅係咪又係咁呢？是不是因為他推想得太過度，以致呢他們嚇親自己呢？讓我們重申，我說呢，其實我們是不應該去質疑門徒的判斷的，因為他們是當地經驗豐富的漁夫，而且呢聖經是這樣講的：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其實已經是水浸眼眉的了，他們在個生死邊緣的時候，所以那個生命的威脅呢對他們來說是很實在的。膽怯 是令到门徒胆怯的一个状况，是因为门徒想象到丧命啊。丧命是令门徒胆怯的原因来的。丧命就即是失去生命。即是本来拥有紧的生命呢突然间冇咗。本来有的嘢冇咗。这个是对门徒的威胁来的。让我们再问回刚才那个问题，令我们胆怯的事情为什么能够令我们胆怯呢？为什么那些事情能够令我们胆怯呢？为什么它可以威吓我们呢？会不会都是它同样扮演一个功能，就是它将我们本来拥有的东西突然间拿走，将我们本来有的东西夺去，令我们害怕。金融海啸同埋个股市插水嘅时候，点解会令我哋胆怯呢？因为佢夺走我哋嘅财富，呢个系因人而异嘅。越多钱摆喺嗰度，嗰啲咧就会越惊，因为意味住佢夺走我哋本来有嘅财富。疾病点解会令我哋胆怯呢？因为它夺走我们的健康。冲突为什么令人胆怯呢？因为它夺走我们的安全感。分离为什么会令人胆怯呢？因为它夺走我们的关系。极权为什么令人胆怯呢？因为它夺走我们的自由。失败为什么令人胆怯呢？因为它夺走我们的成功感。毁谤为什么令人胆怯呢？因为它夺走我们的声誉。还有多少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威吓，可以令我们胆怯的呢？那些能够令我们胆怯的东西，威吓我们的事情，唔多唔少可能係同我哋點樣睇自己嘅擁有，同我哋點樣睇自己擁有幾多，同埋同我哋點樣睇呢啲嘢有幾重要有關。讓我哋嚟思考一個非常之極端嘅例子。那個例子係，如果有人偷咗你同你配偶嘅親密照片，然之後向你勒索，聲言如果你唔俾錢咧，就將呢啲照片公開，你會唔會受到威嚇呢？你会不会胆怯呢？如果个贼将啲照片公开，是乜嘢令你胆怯呢？点解用呢个咁极端例子呢？因为我喺报纸上面睇到一个咁样嘅新闻，喺台湾嘅苗栗县有一对姓刘嘅农夫夫妇，佢哋就跟随时尚拍下一啲照片。但是他的相机呢就被人偷了，咁然之后偷咗佢嘅相机嘅贼呢就同佢哋讲，如果你唔俾180万台币呢，我就将你啲照片公开佢。咁然之后呢对农夫呢就同个贼讲，吓，我哋夫妇嚟㗎嘛，我哋咁样係好正当㗎喎，你将啲照片公开咁又点啫，你俾翻我啦。咁跟住咧，個賊咧就唔制，再打電話嚟100万啦。個農夫話：我同佢講咗啦，你俾翻我啦。個賊話：80万啦。咁個農夫話：你再唔俾我報警噶啦。咁最後咧，經過警方嘅安排之下，個賊咧就真係俾警察捉咗啦。雖然有啲事情會奪去我哋嘅擁有，令我们失去一些东西，不过呢令我们胆怯抑或是令我们 不觉得胆怯呢，有时候很在乎我们怎么看那些东西，以及我们怎么面对失去。为什么胆怯呢？如果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门徒的答案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就快要死了。生命已经是一个人可以最后失去的东西， 怎能够不胆怯呢？你又为什么胆怯呢？如果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你一定答得到的，你一定找得到一个答案去合理化我们的胆怯的。为什么呢？解释而已，一定解释得到的。不过呢，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层次呢，我们只是会合理化我们的胆怯，这样对于我们去面对我们的胆怯呢，其实就未必是很大的帮助。我们试一下从第二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胆怯呢？我们从一个体会关系，一个体会信仰的角度来到去回答，作为一个体会关系的邀请的角度来到去回答。第四十节，耶稣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对门徒讲的这番话，似乎将胆怯和信心来到去带上关系的。信心和胆怯有什么关系呢？有信心就不会胆怯的了吗？为什么有信心就不会胆怯呢？信心怎样令人不胆怯呢？在这里信心所指的又是什么呢？是忽然临到的风暴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有信心耶稣必然会平静了个风浪，救回他们的命？是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有信心耶稣必然会出手拯救以致不用死？是当我们遇到胆怯的事情的时候有信心耶稣必然会击退那些令我们胆怯的事情，解除我们胆怯的威胁？耶稣平静风浪这件事情表面上好像是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经文的时候呢，又好像不是这样。让我们一起来看经文，这段经文呢用了很多的平衡和对比，我跟大家一起来试试看看。第35节，故事开始的时候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作为一个开始，用了耶稣对门徒讲的一番说话，到结束的时候呢，第41节，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到结束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又是一番说话来的？但这番说话呢，就是门徒他们自己的自我发问来的。第二项对比，我们试试看看第37节和39节。37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讲紧一个暴风突然来临，波浪翻腾船，海水涌入船这个情况。第39节，耶稣斥责风，吩咐海，风马上就消失了，大大地平静了。这个第二个平衡和对比。第三项平衡和对比，我们试试看看第38节。第38节的上半段是这样说的，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下半段是这样说的，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个对比是耶稣在风浪之中安睡，另外一方面就是门徒在风浪之中喊救命。还有一对，还有一对，我们一会看。在这个当门徒在风浪之中喊救命的时候，耶稣仍然在这安睡。在这个时候，其实门徒都不知道耶稣呢是不是会救他们的，都不知道耶稣呢是不是真的会有能力救他们的。所以门徒的胆怯呢， 其实是很合理的这样讲，因为个威胁都未解除。但是耶稣又问你做乜胆怯啊，咁你仲未系有信心咩？咁威胁都未解除，我胆怯好合理噶嘛？你做乜问我做乜胆怯啊？咁我哋睇下剩低落嚟嗰对对比啊。第36节同埋第40节，第40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究竟耶稣讲紧啲乜嘢呢？信心讲紧啲乜嘢呢？我哋试下睇下第36节讲紧乜嘢。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耶稣在这船上边，门徒呢就离开其他人，上了那只船，然之后呢就跟耶稣一起渡过对面海。这里讲的情况呢，就是耶稣是跟门徒一起在这船上边。这一对平衡和对比呢，提供在40节的问题的一个的俾我哋联想到嘅一个嘅解答，就系耶稣同门徒同在一只船上边。耶稣仿佛同门徒讲：我同你哋坐埋同一只船，点解你哋仲系冇信心呢？点解你哋胆怯呢？从呢个故事嘅叙述可以见到，耶稣所讲呢一个胜过胆怯嘅信心，并不是因为耶稣必然会解除那些令我们胆怯的事情，而只是因为耶稣跟我们一起。耶稣都是跟我们这样说：你为什么胆怯呢？耶稣当这样问我们的时候，他并不是期待我们跟他去解释我们胆怯的原因是什么，而是邀请我们同佢一齐同行，同佢坐同一条船。有一个网络故事系咁样讲嘅，喺一列欧洲嘅长途火车上边，有个小朋友喺度玩，但系就唔见到有大人喺度睇住佢。于是有啲乘客觉得好诧异，有个乘客终于忍唔住问佢：小朋友，你一个人喺度玩，你唔惊咩？个小朋友就回答：我唔惊啊，因为开火车嗰个系我爸爸嚟嘅。有一首儿童诗歌，个歌名叫做《有主在我船上》，系咁样讲嘅：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为什么胆怯呢？如果这个不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的话，其实是邀请我们来到去进入一个关系，进入一个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来到去体会这个关系。让我们从第三个角度来到去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胆怯呢？作为一个让我们心灵震撼的邀请，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按经文的记载，其实门徒是没有回答到耶稣的问题的：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没有回答到。故事结束的时候，其实门徒根本就惊魂未定，他们经文所说他们是大大地惧怕，有些翻译就写大起了敬畏的心，大大地惧怕。其实在这个这样的状况里面，所以门徒彼此问：谁来的？这个连风和海都听他的。门徒之前的惧怕和现在的惧怕呢，其实是不同的，虽然都是惧怕，但是不同了。他们之前惧怕的那个是 大大的风浪，但是他见到耶稣令这个风浪大大平静之后呢，现在大大地惧怕的呢，就是那个他们跟随的耶稣。大大的风浪固然是令人惧怕，但是能够令这个大大的风浪平静的，这个岂不是更加令人惧怕，或者更加令人敬畏吗？这件事呢，其实是震撼着门徒的心灵，他们不懂得怎样答这个问题，他们不懂得怎样回应，他们都未及去理解，他们只有彼此惊讶，彼此惊叹地问，谁来的？这样都可以的？这样都可以的？谁过来的？对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壮丽山河、绚丽的晚霞，又或者是那些令到地动山摇的地震，或者是那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海啸，很多人的心灵都被震撼的，很多人心里面都悠然地产生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人这样分享他的经历，他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常年住在合欢山的农场，有一个冬天的早晨起来，突然感觉到一种与往昔不同的光亮，清新而柔和，开门一看，下雪了，雪光虽然刺眼，但心中的惊异喜悦使整个人兴奋起来，大地一片洁白寂静，昨日的一切景观都改变了，这一切非人所能作为或者掌控的事实就呈现在眼前。平时我们常常强调人定胜天，这个只是证明人类的骄傲以及自我为是，井底之蛙的看法。老天在一夜之间无声无息默默地将几千万吨的水堆在你面前，不用引擎，不用电力，就这样一片一片轻似鹅毛的雪花成就了它的杰作。伟哉，自然的力量何其大，这使我联想到921大地震也不在几秒瞬间摧毁了几万户家园吗？这两者给我的启示是，人不可以一天忙到晚，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混沌中和分秒间流失，要有一些时间静下来，回到心灵中寻求一些答案。试想，上天都要藉着下雪强迫大地沉寂而得着养息，等待来春万象更新，何况我们人呢？冬雪融化滋润孕育大地，滋润孕育大地能量以供养万物生长，当然这恩典好给人，给好人也给坏人，这是老天爷的公义。我们人为万物之灵，不亦应向老天学习吗？老农如我，那日站在这雪窗下遥望天地苍茫，内心更加充满对大自然的谦卑与感恩。大自然能够俾到人有这种震撼，大自然能够令人产生这种敬畏的感觉，有没有同时间冲击住人的心灵，冲击住我们的心灵呢？有没有令我们有所启发呢？如果大自然本身都已经令人这么震撼，大自然本身都令我们这么产生敬畏，令我们觉得要谦卑要感恩，这样大自然的创造者岂不是更加值得，更加能够令我们震撼，令我们敬畏，令我们要谦卑和感恩呢？对于门徒来说，暴风巨浪令他们惧怕，但是那个平静暴风巨浪的耶稣更加值得他们敬畏。为什么胆怯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不一定很重要。如果这个问题能够摇动我们的心灵，刺激我们去体会我们所信的是谁， 引发我们对于创造者的敬畏，这个就更加重要。对一个更加伟大、更加伟大者的敬畏，是否能够解除我们对其他东西令我们胆怯的威吓呢？故事的结局是开放的，因为故事完结的时候，一连串都是问题，一连串都是问号。耶稣问了门徒，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门徒没有回答，门徒彼此互问，这个是谁来的？连风和海都听他的，都没有回答。有时候心灵的震撼，对敬畏者，对于创造者的敬畏，往往不是言语所能够描述的，不是言语所能描述，但是有时比言语所能描述的呢更真实，同埋呢更深刻。故事结束的时候，一连串的问号留下了大量的空间给我们来到思考和体会。最后当我要结束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相当之肯定你听完这篇讲章之后，你所胆怯的事情没有因为这样而解除了。这篇讲章你听了之后，并没有令到你不会为了那些令你胆怯的事情感觉到胆怯。这个不是讲员的失败，也不是听众的失败，这个是事实。事实是这样，门徒经历这个令他们胆怯的事情之前，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第四章整章都是讲着门徒，故事一开始说当天晚上，其实门徒整天在听耶稣讲道，他们整天都听到耶稣讲道，他听了整天耶稣的讲道，但是当他们到夜晚面对着风暴的威胁的时候，他们仍然胆怯的，那何况是我们呢？门徒的经验告诉我们，信仰有知识的部分，我们需要知道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聆听，我们要阅读，我们要研习，但是同时呢，信仰有实践的部分，我们唯有在那个实践和经历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才很真实地体验到、体会着信仰是什么东西。各位，信仰的精彩之处不在篇讲章里面，是在你的经历里面。在你经历胆怯的时候，你发现上帝和你同行的里面，放心继续前行和经历，你会发现上帝和你坐在一条船，